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看起，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指着耶稣，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不救拔天使，为什么不救拔天使？我们不知道。但是对我们人而言，我们就很荣幸了，因为我们并不比天使更有价值。就跟平常你救一个公司啊，救一个人啊，你要花多少代价，要不要救啊，还要不要救希腊，要不要救塞浦路斯啊等等，大的小的都是一样。那么这里有些堕落的天使，他就没有神就没有救拔，而我们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却蒙他的救拔。我们只能说我们很荣幸，而且这个救拔是花了耶稣的死代价付成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下面这句话就难解了哈，我们以前提过，不过我们现在就再简单的提一下。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个所以特别有问题。医生要救病人，医生完全不必跟病人一样。欧盟要救塞浦路斯，欧盟完全不必跟塞浦路斯一样。事实上刚好相反，救者跟被救者应该完全不一样。被救者很悲惨，很可怜，没有能力，救者应该是很英雄，很有力量的。就是所以当他在讲到说他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那这个救就很复杂了。我们提过，我们也是简单的讲，上帝借着耶稣来救我们，并不是只是我们在魔鬼的手中，死亡罪恶的手中。因为如果上帝要这样救我们，救我们脱离魔鬼脱离死亡的话，耶稣不必成为人，不必变得跟我们一样，他就是发挥一下他的神力就把魔鬼消灭了嘛。那么他要救我们，那么因为重点在我们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中，他要救我们，他不只是救我们，他要代表我们承受上帝的震怒，所以他必须完全跟我们一样，他必须就是上帝，因为我们得罪的是上帝，必须有上帝那样的威严能力丰富，才能够平息上帝的震怒。另外一个，他又必须跟我们一样，好叫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代替，也代表我们承受公平的处置啊。当然他要跟我们一样，还有一个就是他要把我们带离一种我们的那个被盗的态度。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要去教一个学生，你要能够设身处地的替他想，怎么样让他能够发音，或者做数学做得好，你要跟他一样，这样来带他。所以耶稣成为跟我们一样的，包括他要救我们脱离魔鬼脱离上帝的震怒，还有把我们带到我们这个人带到一个不再是堕落而是一个美好的状况，他凡事要跟我们一样。所以耶稣在救我们的时候，这跟我们平常的生活也有关系了。我们今天仍然需要神拯救，比如说我们在想要犯罪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想要偷东西，想要犯淫乱，想要说恶毒的话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帮助我们脱离这些。各位，脱离这些并不是我要看色情网络，然后上帝突然站在我右边，我就不敢看了。各位，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上帝在我们右边，我们还是照样敢看。就我们需要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脱离这种状况。那这种脱离这种状况，就是我们这样讲了，我常常劝父母说，你必须是你的孩子的朋友， 以至于他在很惨的状况中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但是很多父母就刚好相反了，女儿怀孕了，国中生怀孕了，最后一个知道大概都是父母，最先知道都是最不该知道的，他男朋友啊什么，然后他们会给他建议，就我告诉你在哪里去堕胎。那做父母都很希望你有什么话，你有困难，你吸毒了，你怀孕了，你当掉了，你会跟我讲，我来帮你解决问题。但是通常小孩都不跟我们讲，为什么不跟我们讲？因为我们凡事跟他们不相同，就是他觉得我们跟他们差距很远，他觉得我们不能体会他们，他觉得他跟我们讲除了挨骂以外没有别的，就是这就是上帝救我们的地方了。这也就是包括我们今天做牧师或者做父母或者做老师甚至做医生等等，我们需要有的就是我们的救不是别人纯粹的一个被动等着你去救他，是你需要让他成为你的朋友，他的问题会跟你讲。那我劝过好多父母，他们也是很爱儿女，我说你的儿女的事都不跟你讲，这很普遍了。我也不知道我的小孩是什么事都跟我讲，我估计也没有每件事都跟我讲。就是为什么他不跟你讲？为什么他跟他的狐群狗党讲？因为他跟你讲就挨骂，他跟他的狐群狗党讲就救援就来了，借你多少钱，或者给你吸毒，或者给你什么，是错的。就我们一方面要持守那个正直，一方面我们又要让我们要救的对象把我们当朋友。就我做牧师特别要有这个体会，我要讲很严厉很正直的话，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你们要圣洁善良，读经祷告崇拜等等，你要跟他讲这些，但你要又能够成为他的朋友，让他知道他跟你一样，你跟他一样，你的困难你的难处他能懂。就有些年轻人也来找过我啊，本来都不敢讲的，我说啊，我跟你一样，我也有很多各种好色嫉妒骄傲的毛病。哦，牧师也这样哦。就一方面我们不是跟人一样学坏，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要让我们的善良使我们跟他有一个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啊。就这里在讲到说，凡是该与他弟兄相同，是要他的弟兄也就是我们能够在有困难在犯罪在被引诱的时候，我们会求援于上帝啊。就是他跟我们一样，他有这些痛苦，他能体恤我们。所以这是跟他一方面跟我们完全不同，他是上帝，一方面跟我们完全相同，除了没有罪以外，就是为要在神的事上啊。其实这里也是需要去想一下，神的事是什么事？就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要成为一个完全的拯救者，他就要跟他的弟兄相同，好叫他的弟兄，就是各位，这就是像现在很多时候的救援工作做得不怎么好的理由了。我们又说经济来讲，我不再表达我的政治立场或者我的经济观点，但是你们倒也知道嘛，德国常常觉得我们很倒霉耶，怎么我们光光要我们辛苦去救你这些懒汉啊。那么柴契尔夫人刚刚过世，也是很她也是觉得，我看到是很多人骂死她了，有社会主义倾向都是骂死她了，但是她的观点就是，我们不是救懒汉，我们救懒汉的话就拼命救了救了，就最后自己也被拖垮了。所谓真正的救，不是让他有吃有喝有住有温饱，所以真正的救是他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能够自己站起来的人，这也是上帝对我们拯救。你并不是哦，我们很可怜你就医治我这些，而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积极正面的，当然是信靠顺服上帝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拯救。这种拯救我看在人间真是我看凤毛麟角，就是其实从圣经上来讲不可能。我们能救人救到什么地步呢？好了，你不救懒汉，懒汉死了又怎么办呢？有人道主义心思都还是想要救，那你要叫他能够上进能够读书，有的时候年龄已经过了，你又怎么做呢？ 这一点我并不能说我们，基督教有一套什么方法，但是如果教会所在的之地，全世界在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扶贫救助，我们的确都是从心开始的。你需要悔改，信靠耶稣。那么你悔改信靠耶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怎么再开始在待人处事等等方面的更新？那个是很长的事情，教会也需要花力气。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这样。各位，真的，你给人面包是最容易的事，这我在全世界都看过，包括你在那个大城市里发面包，在街上，教会也做过这些事。我也不能说我们不做这些事，因为我们也不能够说，哦，你信了耶稣，我才给你面包。就这个问题是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很困难问题。但是基督徒却应该认识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上帝，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成为慈悲中心大祭司。他对我们拯救，不是只是让我们吃饱，甚至不是只是让我们有一个房子住。那些你也都知道，有那些是有可能有很大的问题的。我们没有说钱不好，我们没有说健康不好，我们没有说医疗设备等等不好，我们没有说这些不好，但我们说人的心败坏了，需要被拯救。这不是说我们只是懒汉好吃懒做，你就算很积极，也一样需要被拯救。很积极，你可以是一个很积极的恐怖分子，很积极的好战分子，像我们的金先生一样。你可以是一个很积极的，要惹动全世界愤怒的。我们需要对上帝的认识，这个很丰富啊。我只是大概提一下，他跟我们一样，然后要把我们带上去。这又是上帝的事，上帝要把我们拯救。亚伯拉罕后裔不只是拯救的出黑暗，而且要入光明；不仅是出死亡，而且要入生命；不仅是出罪恶，而且要入圣洁；不仅是出污秽，而且要成为良善。他要成为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慈悲呢，这是慈悲这个字，通常都是被佛教用哈，但圣经也有这样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翻哈。严格的说，基督教里没有悲这个字的，我们没有悲的，我们有哭也有难过。你要真的说悲，既然这样翻译，我们也有情绪非常低落的，上帝也有非常愤怒、忧伤的这些情绪。情绪都不是坏事，我讲过很多次，这都是上帝造，都很好。但这里讲慈悲，大概就是表达上帝或耶稣对我们这些罪人的一个怜悯的态度，而且是有强烈怜悯的态度。就是他不是嗟来食，高高在上的，他是怜悯同情我们，理由是他受过这些试探。就下面有讲，他凡事跟他的弟兄相同。除了他没有罪以外，他跟我们一样，这是让我们可以去问他，可以去求告他。就各位，我就再回到刚刚例子嘛，你13岁女儿说：“妈妈，我怀孕了。”然后你勃然大怒啊，家门不幸出了你这不孝子，丢脸了。他以后怎么会再跟你讲了呢？啊，爸，我刚刚吸毒，现在流氓来向我要钱，你痛打他一顿。对了，他是有错。各位，我们绝不是说不要处置这些东西。耶稣上十字架就是替我们承担这个刑罚的。我们基督教没有那种好好先生做错了不要罚的这种观念，我们没有这个观念。要被处罚，但是要被处罚同时又需要慈爱、怜悯、恩待、医治他。哦，这个耶稣的十字架里面通通都有。不过我们这后面的人需要不断的去把它发挥，而且需要继续在应用。而且即使我们上过这些神学伦理辅导的课了，我们实际在应用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错误、困难，还要不断的试。不过耶稣已经做好这件事，这是我们很高兴的。拯救的工作，他是慈悲的，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嗟来食的施舍者。他体恤我们的痛苦，他知道我们痛苦，但他没有降低任何道德的标准。然后忠信，忠信的意思，慈悲应该是主要是对着人的。那么，因为这是神的事， 对着人当然应该也是对着神，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神在发怒，他需要平息上帝的愤怒，他需要让上帝，他自己是上帝，但是他又要平息天父的怒气，所以他需要怎么为我们祷告，怎么给我们力量，怎么求上帝赦免拯救，当然包括他已经做成的在十字架上死，所以慈悲还是两方面都有哈。忠信呢，也是两方面都有。忠信一方面就是他，这是上帝交给他一个任务，他要很忠实的完成，他不能偷工减料，他不能打马虎眼，他不能说啊，好了，事情办好了，结果没有办好，他要让上帝很喜悦。另外那个忠信呢，也是要让他所工作的客户，就是你们当中很多人，也能够忠实的完成这个工作。各位，律师事务所，你们是官司，应该是主要是官司能够打赢嘛？那么你们做生意的是让客户，可能是双方能满意嘛？那如果我们当中有老师或医生的，你会不会放弃一个病人呢？你会不会放弃一个学生呢？那如果说的不幸的话，那个人死了，或者那个是病入膏肓了，我们也放弃了。现在医疗纠纷也太多了。医生总要表达得很正面，但是我的感觉很多时候早就可以放弃了，就是根本不必医了。那只是有的时候是怕，但是我们的上帝不能放弃，非把我们救好不可。那这个难度是非常难的。各位，我们自己婚姻都有要放弃的时候，工作也有要放弃的时候，甚至生存也会放弃的时候，忠信就是。他绝对会完成这个工作，那很吊诡的又是，他是在他自己死的这件事上，他忠心到死，但是就是因为他的死，他把这件事完成了。你一个医生不会是医病医到死吗？医到死那也太辛苦了，而且如果他真是良医的话，他死了那个病人就没希望了，老师也不会教到死嘛。如果他是良师，他教死了，这个小孩就没有老师教了。我们的耶稣是忠心到死，而这个死不是悲剧，这个死是成全上帝的救恩啊。好，这里他又用一个我们需要说明的字眼，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这是因为从旧约来的。大祭司，当然你可以很简单讲，是所有宗教都有的。和尚啊，道士啊，就是人和神之间的那个中间人，中介，是一个中间人。他要让，那我们的工作，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又是要让两造之间满意。我是一个 mediator，我是要让客户双方都满意，然后拿一点佣金就是了，很一点或很多这样。那么，耶稣是大祭司。大祭司就是要让上帝和人之间都满意，其实基本上是要让上帝满意，因为人得罪了上帝，怎么让上帝不再生人的气，怎么做这一件让双方和好的事。就是这是宗教的教士阶级做的事情。那么耶稣是真正的大祭司，他要让神无可挽回的愤怒被挽回。他要让人无可救拔的状况能够被救拔。好，那他做的就是为百姓的罪，人和人神之间的问题就是百姓有罪，这个罪是得罪了上帝，所以不可能被赦免的。这个罪得罪了上帝，所以不可能用任何的方式，包括金钱和祭物来消除上帝的愤怒。那但是这个困难居然被耶稣解决了。就是献上挽回祭，挽回祭是我们不大熟悉的字眼，我们比较熟悉什么赎罪祭啊，挽回祭跟赎罪祭，我们今天不要讲的那么深入哈，就是这么讲吧，祭哈，在我们华人里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非基督徒有没有去考察过。初一十五啊，这是家家户户的那个祭拜啊，那个祭拜里面大概都不大有什么挽回祭或赎罪祭的成分。 我觉得一般的祭拜就是，这个让神明或者是弟兄们或者鬼们，能够给我平安就好了。我不觉得一般人善男信女在，不管初一十五最平常的，或过年过节献上的东西，或者是大节日，包括妈祖游街献上的那些东西，有什么赎罪的意义？我不觉得有。而不是什么我犯了错了，什么得罪了妈祖，然后献一个东西，应该不是，可能甚至还有一点贿赂的意思，就是我给你一点东西，你给我生意今年做得好嘛，大概是这样子。反正就是，我感觉我希望没有侮辱这些民间宗教，就有点像卖菜的给那个流氓规费一样，就反正定期给你一下，我都很平安就好。我了解的，我问的结果都是这样子。他也不知道是谁，他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事，但是他觉得他的生意啊、家庭希望有一点保障，那么花一点钱就有一点保障。我知道是这些。那以色列人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对不起，还有就是我们献祭给神明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个是不是感谢的？这在很多宗教也有，譬如说我们原住民的丰年祭。啊，进收成了，很好了。这神明保佑啊，所以我们就杀鸡杀牛，然后大家快快乐乐跟神明一起吃一顿。我也不知道我们台湾的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们台湾所有的逢年过节或初一十五的这些祭里面有没有哦，今年国泰民安啊什么，我感觉也不太多。对不起，我是觉得我们台湾的宗教是高度的自私的，既没有感恩也没有认罪的。大概就是我跟神明能够怎么样，双方欢喜快乐啊。可是，在以色列人里面，这两个都很强烈，一个是感谢，所以献祭；另外一个是有罪，所以献祭。感谢，因为风调雨顺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上帝。那么献赎罪祭，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甚至罪该死，所以那个牛、那个羊的死流血是代替我的死。那么挽回祭，可能这两个含义都有，就是我们跟上帝中间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关系，上帝非常愤怒，然后呢，我们在上帝很愤怒当中，又蒙了上帝很大的，还是有赦免宽大，所以我们也有感谢。那挽回祭里面，一般你看解经书都会说是让上帝不再愤怒，但不只是这些。而且是让上帝的心，不只是不愤怒，而且是心情能够很好。啊，这些各位你也只能想，我们只是做例子了。你心情很不好，你对我很愤怒，因为我做错事了。我要做什么事能够叫你心情很好呢？各位就是送礼嘛，对不对？或者是送红包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所有的，你送人家钱、送人家礼，怎么样？就是，尤其人家心情不好，那如果严重的时候，你送什么礼，人家都不会心情好的。就是你如果把人家女儿强奸了，或者你怎么样，你遮羞费要遮到多大，让他哦很愉快。各位要注意哦，要愉快到跟你和好哦，挽回祭有和好的意思哦。这个圣经上也有讲，那个耶稣为我们罪献上祭，使我们跟神和好。这各位，我们人间哈，如果借着钱或者道歉或者割地赔款呢，让两国之间休战，我也想到我们国清朝的时候的事情，这些其实都没有解决一个心理的问题，就那和好不是真实的。今天真的双方之间因为赔了多少钱，然后登一个道歉启事，然后双方握一个手，没有真的和好吗？我不知道朝鲜的问题会怎么解决啊！真的如果有人撒了银子，大家都和好了，那也不是真和好啊！我心里还是愤怒的，或者我心里还是贪婪的。哦，这招有用，下次再来一次。就是上帝对我们拯救，不仅是。救我们脱离那些罪恶，就是愤怒、刑罚等等，而且是让我们会爱上帝，上帝也爱我们，我们会善良。就 宗教不是外在而已，就是我们信仰不是。那耶稣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包括使我们能够远离罪恶，心中良善等等。他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啊，这都我们平常很少想的事情哈。他要搭救我们，他要救我们。各位，他救我们，我们再用救最平常的事。你掉在水里，人家要救你；你家失火了，人家要救你；你的公司现在要垮掉了，要银行救你。有一个，你是一个女生，被一个暴徒抓住，你需要被救。各位，在这种所有我刚刚举的，甚至我们能想到，好，我们再扩大一点吧。一个病人血流不止，需要被救。一个学生快被当掉了，要被开除了，他需要被救。我们姑且都用救这个字来讲。那拯救者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呢？拯救者需要条件就是强大嘛。我有很高明的医术，我有很多的钱，我像德国一样资金雄厚，我可以救你。啊，我是肌肉比那个流氓还要大，我你那个弱女子，我把那个流氓打走了。可是这里讲那个被救的人呢，是他没有讲是甚至没有讲魔鬼。我刚讲如果是魔鬼，那么上帝不必跟我们一样，上帝就很有能力。这里居然讲到说他搭救的救人的一个条件是自己要很苦。那是什么意思？医生救一个病人，自己怎么需要很苦？医生也为什么要被试探呢？老师或者金主或者是英雄都没有什么需要被试探的。那么这里他突然出了一个试探，可能他这里要讲的就是人类的痛苦，人类所有的痛苦，包括死亡罪恶，就是被魔鬼试探失败的结果。好，我们现在再讲到说这个复杂哈，就像我们被拯救，固然有，我们先讲最简单的，固然有死亡，有罪恶，有或者是有魔鬼的引诱，我们需要脱离这些东西。好，这个耶稣也有拯救，耶稣拯救就是的确把魔鬼把恶者的作为消灭啊，让我们好像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在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里面，没有流氓啊，也没有禽流感啊，也没有这些叫我们需要被拯救的，都很好。但是我们要说，我们需要被拯救的是我们心中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不再干扰我们。不只是外面的，外面是有的，但外面这些东西来自我们心里的罪，那这些东西需要把它去掉。那我们心里的罪要怎么是怎么有的呢？我们怎么有的啊？这个我们就不能够继续追究下去了。我们怎么会有这些东西？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有这种 vulnerability， 就有这种脆弱性、软肋。将来在天上我们没有了，将来在天上我们不会被试探了，不会被引诱了，我们现在还会有。那我们现在上帝救我们不只是脱离魔鬼啊这些东西，也脱离那个罪恶对我们的试探。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